人是一切事业的核心，而领导者又是人的核心，所以领导者对组织发展当然有提纲挈领的重要作用。但是对于领导者而言，那什么才是核心因素呢？今天我们专门讲一个关于领导者的核心因素问题。领导者其实不是一个固定职位的概念，也不是一个恒定不变的概念。对于一个稍微有些规模的组织而言呢，领导者其实无处不在，除了最高的领导者之外，任何分支团队都有自己的领导者，领导存在于各个层级之中。另外，除了正式的组织架构，在组织里还会存在一些非正式团体，比如几个同事，业余有共同爱好，这些非正式团体里面也有领导者，叫意见领袖。所以领导者还是一个情景下的概念。于是各种各样的领导者，都存在于组织企业内部，不同的情景下也会有不同的领导者。所以这些领导者他共同的核心的因素是什么呢？或者换一个角度分析，我们怎么来认定什么是好的领导者？这个问题，也不是什么新问题了，这是一个老问题，组织管理每天都会遇到这个问题。但是正如很多其他的老问题一样，很多人对这个看法，都是千篇一律的。所以普遍的看法，对于什么是好的领导者的核心因素，一般来说分为两种认知。一种是比较理论派的认知，也是呢多数商学院会讲的，叫全变论，认为好的领导就是会根据团队情况综合运用人际手段来达到领导目的，从而实现组织目标。那这样的表达呢，就是全变论理论派的这么一个总结，听上去是无所不包，全面公允。但是呢，从本门派的角度来看，它等于什么也没说，搞理论的人喜欢炮制一些，这个滴水不漏的万全之策，无所不包，综合运用，这些词最后呢表达出来呢，听起来头头是道，但是完全没有揭示任何关键信息。根据情景综合运用，这样的领导风格可能确实是最好的，只不过这句话等于，说好的什么是好的，好的就是好的，怎么好，关键要害在哪里，对不起，没讲。照这样的标准是无法告诉领导者应该怎么办才是对的。那大家仔细品读一下，是不是这样？我们一向反对大而全无所不包的分析问题，我们应该更，偏向于一针见血，一针见灵魂，直面核心要点。所以这是理论派的，全变理论。另一种认知呢，来自于多年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在经营管理中，直接亲身经历领导管理事务的这个领导者管理者们，他们很多人可能不太读商学院，很幸运，没有沾染那种说废话的习惯，他能够挑自己认为的重点，直接点名领导者的某些特征，这是好的。不过呢，大多数人还是会讲，领导嘛，核心就在于有更多的责任职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为组织整体的目标负责。或者呢，他们会讲，领导者嘛，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权威感，要有人格魅力，恩威并施，让下属让团队令行禁止，这样的看法非常普遍，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如果让你来讲一个好的领导者应该有什么样的关键因素关键特点，你会怎么讲？是负责吗？为组织的目标负责，还是很有权威，恩威并施的手段很高明？大家注意啊，大家注意，一旦在一些，决定组织发展水平的关键问题上，你持有与众相同的普遍看法，基本上决定了你不会产生超越性的成果，我不敢说绝对，但总体上你肯定是平均水平。所以呢， 如果在刚才这个领导力的问题上啊，你跟普遍看法相去不远，那么相信你手下的领导者们的水平也跟同行相去不远。事实上啊，负责任、有权威感、有个人魅力啊，懂得恩威并用，这些确实是领导者啊这个应该具备的特点，但不是领导者最重要的画像。如果要一针见血、一针见灵魂的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我们的发心理论。因为这样，从人的行为动力、心理动力的本质出发，会清晰地分析出来，领导者最关键的特点，不是负责任，也不是权威感啊。当然我说了，这两个特征有了也很好，但它不是最核心的。因为负责任无法点燃团队，权威感也不能点燃团队。一个组织要实现超越发展，一定是做出了与众不同的行为。与众相同自然就是平均水平啊，与众不同才能超越。而要行为与众不同，就必然发心要与众不同，因为发心是行为的来源。既然团队的发心与众不同，才能导致超越对手，超越一般水平，超越平均水平，那么领导者关键的功能就是要让团队的发心焕然一新。领导者的功能就是要革新团队的发心，要颠覆团队的发心，这样才会产生与众不同的团队，产生与众不同的效率，进而带来超越性的发展。所以领导者能够影响团队发心的能力，是一个领导者最关键的素质。能够让团队颠覆自己发心的领导者，才是最出类拔萃的领导者。相比之下啊，负责任、权威感都是平淡无奇的特征。好，这就是好的领导者啊，他必须时刻以颠覆团队的发心为己任。那么什么样的人是以颠覆他人的发心为己任的呢？对，那就是布道官啊，布道的人。一个好的领导者必须是布道官，他们能够深刻的洞察团队的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我们组织的团队刚开始啊，在刚开始的时候应该和其他组织的团队没有什么太不一样嘛，没有什么不太一样的发心嘛，因为都是从劳动力市场上招募来的嘛，对不对？都是打工人啊，不论你是高级打工还是中级打工还是基层打工啊，同一个级别的打工人里面都是从劳动力市场来的，大家能有什么重大差别呢？肯定是没有的。那么我们的组织效率又怎么能够超越同行呢？大家都差不多，为什么你能够超越对手？我们的人为什么能够做出其他组织的人做不出的成果呢？这确实是一个矛盾啊，这确实是一个需要化腐朽为神奇的过程，这是一个化学反应的过程。怎么才能实现呢？如果只是讲责任、讲权威、讲权变理论，能实现吗？啊，讲责任、讲权威、讲权变理论，这是其他所有组织都会讲的啊。现在还有不会讲这些的组织吗？没有了，这是一个普遍看法，大家都会这么讲。那这样就不能让我们的组织超越平均，实现超越的发展，组织不会发生化学反应吗？组织只有量变，没有办法产生质变，因为人心不变，就没有化学变化。人心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实现超越发展的秘密。我们之前讲过很多次，如果不考虑人心，那么强的人他占有更多的资源啊，强的组织他占有更多的人力，占有更多的资金，占有更多的资源，为什么、凭什么这个后起之秀能够超越他？同行之间都占有差不多的这个竞争资源，为什么能够合理集群？ 因为啊，这个过程它需要一个化腐朽为神奇的超越过程，它需要人心的改变。只有悟道的人才懂得这个密码，只有悟道的人才能胜任，只有悟道的人知道发心是决定成功的关键因素、核心因素，发心是人与人区别的关键点。于是啊，他们就用组织的发心来感召、来激发团队的发心，让自己的团队慢慢产生了化学变化，开始与众不同，从而建立起与众不同的队伍、与众不同的视野，带来超越性的发展。这都是在团队的发心深处秘密进行的。但是在外在的成果看来呢，又是不可阻挡的展现出来的。就好像自然法则是在无声无息中发生，万物生命是顺理成章的演化出来一样。所以请记住，我们需要布道者、布道官给组织带来化学反应、赋予组织生命力，而不仅仅是竞争力。现在到处都在讲这个组织竞争力，其实组织竞争力是静态的，是现状，现状不能决定未来。如果现状可以决定未来，那么强者肯定恒强，强的人永远就更强。但这事实上并不是真实的，也不是我们所追求的。所以我们并不仅仅追求竞争力，我们要追求组织的生命力。组织的生命力才是发展的理念，才是代表团队的未来。而组织的生命力呢，存在于团队的发心之中，存在于人心之中，而我们需要布道官来激发这一切。好，经过这样一番分析啊，从人的行为成果的本质出发来认知我们的超越性发展跟组织领导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得到这样的洞察啊，领导者他必须成为布道官，组织才能与众不同，才能取得超越性的发展，实现化学变化，具有面向未来的生命力。所以无论你是哪一个级别的领导者，从今天起请做一个布道官，你的团队将会与众不同，取得超越性的发展，你本人也将与众不同，取得超越性的发展，拥有化腐朽为神奇的金手指。这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分析的过程啊，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分析的过程，不仅仅是一个心理动力的这么一个分析过程，而且是经过了反复的实践检验的一个结果啊，在我们辅导的一个企业里面，大量的实践已经证明，凡是能够以布道人的身份去领导团队的，那么他的领导的效能、他的业绩、他团队的成长都会大大高于平均水平。好，今天就说到这里，欢迎你转发给你团队中的管理层，让更多的管理者升华为领导者，或者发给你身边从事经营管理的人，让更多的人受益。